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又在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里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节目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在江苏淮安的土地上，宣教士医生钟爱华不只是救死扶伤，他更像是一根温柔的线，把病人的苦痛牵到上帝的面前。他的一生就像一盏灯，在灰暗的角落里燃亮他人，也燃亮自己。燃亮的一生，今天继续聆听他的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日本人占据清江浦作为指挥中心，钟爱华面见日本长官，言明将要继续传福音。日本人是如何回应的呢？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65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。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，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日本军队司令的反应非常客气，而且十分友好。第二天，令人生畏的日本秘密警察来到了仁慈医院，钟爱华像接待其他访客一样接待了他们。没完没了的调查从对员工开始，之后警长又要检查每个房间。钟爱华的心一紧，因为有一个病房住满了中国军人。钟爱华已经从美军和英军那里了解到，战争期间日本人对待受伤战俘的方式就是刺死。钟爱华默默地祷告。就在警察要进入病房的时候，旁边的钟爱华感到上帝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他同在。日本人在门口停住了，他们抬头看了看天花板，又扫视了一圈墙面，然后掉头离开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一名日本士兵在仁慈医院大门外强奸了一位中国妇女，并且将她的丈夫刺死。第二天早上，钟爱华去日军司令部报案，军警警长让钟爱华找到这名妇女，说第二天他会去医院找她。随后钟爱华又报告了两起强奸案。警长到医院后，很友善地向受害妇女询问行凶士兵衣服上的官职标志、制服样式，可受害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。警长说，军队对此深表遗憾，并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赔偿金，约合$20。警长这么做，可能是真的同情受害人，也可能是要给钟爱华面子。随后，警长又探访了另外两名受害妇女，询问之后，给了他们每人价值$5的赔偿。日本士兵强奸妇女或将妇女衣服扒光取乐的事非常普遍，抢劫也非常常见。 富裕的淮安城里发生的抢劫事件要比清江浦严重得多，在那里有时整家的东西都会被卡车拉走，但对于钟爱华，日本人倒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，没有给医院施加任何限制。而在其他地方，美南长老会的医院都处于停滞状态。医院大院外面的生活是不可预测的，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中国军队仍然在乡下活动，所以夜间还会听到枪声。一场激战之后，一个中国人说，他看到日本人将死尸堆成堆烧掉，而且每天都有农民被本是同根生的土匪烧死。医院看门人的儿子也遭到土匪绑架。清江浦的基督徒们自发集资帮助战争笼罩下的穷人，由于日军的占领，一些原本不温不火的基督徒被彻底激发起来。在占领后的第一个圣餐主日，也就是1939年4月2日，教会挤满了人，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，213个人申请成为教会会友，长老们最后仅通过了8位姊妹4位弟兄的申请。其中一位，大家都叫他肮脏的乡下人，他是劳工的主要雇主，雇人做抬尸的工作，也就是将病人的尸体从医院的后门背出去。他之前已经申请过20多次。肯基斯勒说，入会的标准之所以如此严格，是要确保教会会友都理解福音，而且按照基督徒的标准生活。在这样的危机时期，肯吉斯勒是钟爱华最信赖的人。他说，肯是一个很好的工人，知道如何与中国人和日本人相处，他在这里的作用无法用语言描述。正是因为在清江浦，钟爱华一家才有可能回国休假。在他写给身在上海的吉米叔叔的信中，他将回国休假描述为一剂滋补品，说，请不要以为在过去的18个月中我们已经筋疲力尽，因为上帝更新了我们的力量，并且持续与我们同在。但是主的门徒也需要偶尔的休息，环境的变换，休假在他的旨意之中。4月末，钟爱华一家，妻子不在身边的爱迪生博尔塔特以及护士长李如兰，一同随日本军队离开清江浦。让大家感到非常高兴的是，李如兰将要在上海结婚。钟爱华一家于1939年5月14日乘日本女皇号踏上了回家的路程。在美国的7个星期，对钟爱华一家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恢复。如果没有这次休假，他们将很难承受接下来18个月的压力。上帝满足了他们所有的经济需求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钱的来源包括匿名奉献、弟兄姊妹的捐赠和钟家人敏锐观察后的慷慨给予。钟爱华在底特律买了一部福特车，假期结束时他在东部将车卖掉，结果小赚一笔。钟爱华计算了驾驶这辆车的所有成本，发现休假期间驾驶过的将近5000公里的路程相当于完全免费，而且还多出13美元。在火车快到芝加哥时，他写信给母亲，这次回家极大地坚固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，我们从来没有过如此真切的体验，那就是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时，他会奇妙地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。我求神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中牢记这次经历，可以更多地去祝福别人。而且此次休假也把罗莎带回到钟爱华夫妇的身边。医生说，罗莎在中国待1年会帮助她恢复健康，1年后她可以回来完成在惠顿的学业。于是罗莎开始担任马米和克莱的家庭教师，全家只有路德一人留在美国。 1939年8月，钟爱华一家乘船返回中国。有人问，在世界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刻，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，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？他们回答说，唯一的答案就是，我们相信上帝想要我们去中国。如果这是一个事实，那我们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会迎来痛苦的结局。当英国和法国对纳粹德国宣战时，钟爱华还在上海。他在那里竭尽全力获得了大量药品，一共装了94个箱子，净重达5吨。游击队已经封锁了大运河，所以他们需要绕道而行，要12天才能到达清江浦。在日军的每一个检查站前，钟爱华都凭借特权和幽默顺利通过。到徐州府时，日本人甚至让一辆军车帮他运送所有物资。一位中国官员得知后非常震惊，说日本人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这么做过。7个星期的短暂回国休整，钟爱华又再次回到中国，并且携带大量药品。日本人甚至动用军车帮助运送这些物资，原因何在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